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最近呢，我看到了一个新闻，里面提到伦敦有一个叫圣母教堂的尼克莫特谢德牧师，他在五年前发行了一个叫做伦敦市卫生银行的活动。这五年来，他协助超过20,000名缺乏个人卫生用品的弱势者。这一项活动呢，它主要是要帮助面临到卫生贫穷问题的家庭或者是个人。这位尼克牧师他认为，一支牙刷、一个冠洗包的捐助行动就可以为人们带来真正的尊严和改变。所谓的卫生贫穷，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哦。那它里面写说，卫生贫穷指的是因为个人或者是家庭经济困难，没有办法取得最基本的个人清洁用品，譬如说是牙膏啦、牙刷、卫生棉、沐浴乳、洗发精、除臭剂等等的物品呢。这样子的一个个人卫生清洁，不仅会影响身体的健康，更可能会导致人的羞耻感，然后产生社交隔离，或者是甚至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啦，或者是成年人在工作上的表现，甚至最严重的可能还会有心理的创伤。那当然，接受支援的人他有各式各样的背景，譬如说单亲家庭啊、癌症的患者，或者是接受照护的这些身心障碍者，或者是遭遇家暴的女性哦。曾经有一位受助者就含泪表示说，哇，这个活动让他知道有人是关心他的，而且不只是希望他有安全，还希望他活的是有尊严。另外还有一名青少年，他因为家里面没有除臭剂跟牙膏，所以他长期拒绝参加学校社团的活动，他甚至会请假不去学校上课。这些对一般人来讲可能只是一些小事情的缺乏，但是却可能对一个人的身心跟社会的连结造成长远的影响。尼克牧师说，我们不会想要一下子就解决整个伦敦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一个家庭、一所学校，或者是一位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希望的起点。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没有一个人因为缺少牙刷或者是肥皂而失去信心跟尊严。我真的被尼克牧师的这个行动跟他所说的这个话觉得很感动哦，因为真的牙膏跟牙刷或者是肥皂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只不过就是日常随手可得的小东西，对不对？但是对某一些人来讲，却可能是可以帮助他建立信心跟尊严的人权。哇，真的很感谢尼克牧师哦，那也让我们又从一位遵行圣经教导的好仆人身上学到了如何身体力行圣经教导的一课。好的，今天我们要进入出埃及记的第六灾，也就是疮灾。那我现在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先翻到出埃及记第9章8到12节。现在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耶稣的爱
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九章八到十二节。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阿们。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他讲的就是在埃及人的牲畜经历了瘟疫之后，亚威又对摩西跟亚伦说，哎，你们去拿这个炉灰装满在你们的手心，然后呢，摩西要在法老的面前把这个炉灰向天扬起来，这个炉灰呢就要在全埃及地变作灰尘，让人跟牲畜的身上都有起泡的疮，在整个埃及全地。所以摩西跟亚伦就拿了这个炉灰站在法老的面前，摩西就照着亚威所说的把炉灰向天扬起来，于是在埃及人的身上跟牲畜的身上就有了起泡的疮。为了这个疮的缘故，行法术的人甚至在摩西面前连站都站不住了，因为行法术的人和所有埃及人身上都有了这个疮。不过亚威让法老的心变得刚硬，不肯听摩西和亚伦说，就像亚威对摩西所说的。有一些学者认为啊，这个起泡的疮应该就是这个皮肤炭疽热，因为当你接触过这个，前面我们有讲的就是青蛙的灾难，对不对？还有这个牲畜啊，还有这个蝇灾啊，那这一些如果这些叮了这些有病的青蛙或者是牲畜的这些飞虫啊，它咬了人之后就会传染这个皮肤性的炭疽哦。那这些病菌呢就会让人生疮，特别是在手跟脚上面。这一灾显示的是什么？亚威对人体的健康也有绝对掌管的权能，所有的人都要承担因为罪而来的身体的苦难，这跟你的身份地位背景是什么完全无关。神从这一灾开始就触及到人的生命，但是埃及人呢，他却对此束手无策，因为对人罪恶更大的审判还在后面。有些学者认为哦，这个炉灰哦，应该是取自于砖窑，那这个砖窑呢大概就是这个烘烧陶器啦，或者是制造石灰跟炭的那种砖窑啊。不过在第六灾以前，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灾害都是自然界里面产生的嘛，那现在好像是从工业界来，对不对？似乎是用这个砖窑来象征以色列人的劳苦哦。但是呢，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是认为，埃及的砖通常是晒干的，而不是用窑烧的，再加上这边所说的那个炉子的规模可能是比较大，所以有可能是就是焚烧死去的牲畜尸体的地方。但总之呢，这些又黑又细的炉灰最贴切的翻译有可能是煤烟哦，也就是飘在空中极细微的尘。那这种煤烟飞扬很可能就是一种疾病迅速蔓延的象征，那也有可能就表示说，当这些炉灰飘到埃及人身上的时候，他们的皮肤就长满了黑斑。其实哦，撒灰也是埃及人会用的一种就是抑制瘟疫的法术的仪式之一啊。但是在这里撒灰这个行为哦，却有两种意义，对不对？第一是埃及人认为啊，就可以结束这个瘟疫，对不对？牲畜的瘟疫。第二呢，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牲畜的瘟疫虽然结束了，但是这个苦难却移转了到埃及人的身上。那亚威要摩西把这个炉灰用力的丢，也就是说要摩西把这灰向天撒，象征什么？象征的就是这个灾难是从天而降的，不是人为的。那这边讲到起泡的疮， 这些脓疮到底是什么？其实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疮也适用在这个律法所形容的各种皮肤病上哦。那这种病的征兆呢，就是皮肤会起脓，会发炎，会感到像灼烧般的痛楚。虽然这个情况很严重，但是还不至于死哦。其实在埃及生疮本来就是经常会见到的事情，其实在申命记28章27节里面也提到了埃及疮这个病名。其实就好像以前我们会俗称很久以前在香港会盛行的脚的湿气疹是香港脚一样，但是这种疮呢可能也跟这个罹患这个大麻风是有关系的，或者是一种可能会致命的毒疮。所以真正到底是什么疮我们不晓得，但是旧约里面有另外两个人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状况。第一个呢就是约伯，约伯记呢2章1到8节里面怎么讲，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中间，耶和华就问撒旦说，哎，你从哪里来？撒旦就说，啊，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那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有没有用心去看看我的仆人约伯？在这个地上没有人像他这样子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然激动我来攻击他，无缘无故的要毁灭他，但是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那撒旦怎么回答耶和华呢？撒旦就说，人哦，是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来保全自己的性命。如果你伸手伤他的骨头，伤他的肉，他必当面弃绝你。那耶和华就对撒旦说，他在你的手里，只要留存他的性命。所以呢，撒旦呢，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之后，他就去击打约伯。发生什么事情，就让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都长了毒疮，然后约伯就坐在炉灰当中，拿瓦片在刮他自己的身体哦。那另外一个呢，是记在列王记下20章西西家王。那经文里面怎么讲呢？那时候呢，西西家就病到又快要死了。那先知以赛亚就去见他，就对他说，耶和华是这样说的，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要死了，你不能再活了。那西西家呢，就转脸朝向墙，就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是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哦，就向神祷告，就痛哭。那这个以赛亚出来之后，他还没有到中院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他。耶和华就跟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这样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就说，拿一块无花饼来，然后就仆人就去拿来，然后他就贴在这个西西家的王的疮上面，然后西西家王就痊愈了。这个埃及人的疮跟约伯还有西西家的疮用的都是同一个单字。其实这个疮更进一步的解释啊，就是钉或者是结或者是蹦出的这个疹子哦。这个钉是什么？钉就是细菌感染引发的毛囊炎。那这毛囊炎是毛囊自身发炎，对不对？就是会造成皮肤的发炎跟化脓。那结是什么？结哦，就是这个毛囊跟周围这些结缔的组织也出现化脓的感染。那数个结聚集在一起就会变成痈哦，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感染性的皮肤病，我觉得应该可以这样子讲哈。那在6世纪末7世纪初，有一位西班牙教会的圣人神学家，叫做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主教，他认为在第六灾里面这些溃烂啊跟起泡的毒疮，其实就象征了这个世代的败坏，是像脓血般污秽的罪恶。那这个毒疮呢，就象征了膨胀自满的骄傲，另外还伴随象征愤怒、狂乱跟暴躁的这个热病哦。这一位天主教的主教，他认为说，上帝是利用这些惩罚来作为标记，斥责这个世界的罪恶。 那我们接着看到十一节讲什么？十一节讲到说，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在这之前，当摩西在施行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行法术的那些术士都是在现场陪伴法老，对不对？那现在连他们自己也因为生疮就感到哇疼痛不堪啊，奇痒难耐，所以连站都站不住啊。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身上跟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了这疮。这表示什么？就是除了摩西、亚伦跟一切以色列人都例外之外，他们是没有生疮的，所有的埃及人身上都有。但是这里没有明确讲到说那法老有没有生疮，对不对？但是呢，却再一次提到什么？法老的心刚硬。可见对法老来说，心刚硬的问题比他有没有生疮的问题是更加严重的。大家都经常会对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这句话感到困惑，那认为说啊，那法老的心会刚硬是因为神让他刚硬的。我想我们也许可以从希伯来原文来看，也许会更贴切原意哦，大家可能会更容易理解。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如果直译的话，它的意思就是我要强化他的意志，或者是我要坚定他的决定。意思是法老原本他的意志就是那样子决定，他决定什么？他决定不放以色列人走。所以呢，亚威只是强化他的意志而已。不过神又吩咐摩西说，你要去行神迹，然后呢又宣称他会使法老的心刚硬。你可能会想说，哎，欸，你神这样是不是在为难摩西啊？又或者是他是要测验摩西吗？我认为哦，如果我们换个方式来想的话，其实摩西跟神的关系其实也是在这一连串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建立，对不对？我觉得说不定就是因为摩西呢亲眼见到、亲眼经历这一些这些灾难啊、这些障碍之后呢，反而是让摩西更加认识到亚威的能力，然后他之后就会可以领受到更大的胜利啊。我想也许是这样哈，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样。虽然神早就已经预言要让法老的心刚硬，对不对？在四章的时候还有第七章的时候都曾经讲过，但是前面五灾其实神一直是任凭法老他是自己的心刚硬，而不是神让他的心刚硬。但是第六灾神施行的惩罚是什么？就是让法老这个早已经硬化的心变得更加刚硬。为的是什么？因为后面要成就神的计划。下一灾到了第七灾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会再一次的放手，任凭法老自己去做选择。结果呢，就不单单只是法老的心刚硬而已哦，连他的臣仆也开始跟着硬着心咯。接着在第八灾，神就会让法老跟他的臣仆的心更加刚硬，同时他也不再给法老可以回头，也就是悔改的机会了。好了，今天第六灾我们就要先讲到这里了。那下一次我们要进入到第七灾，不知道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你学习到了什么呢？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摇一地树林伴我成长，
我儿时却爱追逐浪花，
第一次分享彼此愿望，
骑着车
向前往，梦想在前方，
从太阳铺张到
我们总有说不完的
谢你成为我的家，人生路途一同欣赏，
欢笑泪水一起品尝，
不孤单
不放弃，因为我有家。
谢谢你成为我的家，
在意我放我在心上，跌倒了也不会害怕，
有恩典
有生机在爱里，
我们一同经历。 谢谢你，我的家。